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指中共晶片野心，美国准备制裁长荫、存储等六间中国公司。波兰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美国小型飞机坠毁，机上五人全部罹难。蓬佩奥表示，如果川普当选，不排除再次加入他的内阁。奥本海默夺得七项大奖，成为今年奥斯卡最大赢家。两党议员再推出立法，将下令时间永久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彭博社近日掌握的内部消息指出，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正准备制裁中国六间科技公司，来限制他们获得美国先进的晶片技术。据消息人士指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正在考虑将长荫、存储等六间中国科技公司列入美国制裁名单。不过知情人士表示，咁仲未系最后嘅名单。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上星期亦都透露，商务部正在考虑对多间公司实施制裁。佢话呢一啲制裁行动系拜登政府对华为晶片突破嘅回应。与此同时，华盛顿亦都敦促盟国更加紧密合作，遏止中共的半导体发展，并且敦促荷兰、德国、南韩和日本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半导体技术的限制。上星期在波兰议会所有出席的440名议员之中，有435人投下赞成票，以压倒性票数同意暂停1990年以来参与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议案一旦通过，将会取消限制波兰武装部队的规模和数量。过去30年来，所有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都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该条约对于签署国拥有的武器和作战装备数量都有所限制。任何一个签署国都需要报告本国境内的武器数量，如果有过多的武器都需要销毁，确保和平。去年11月，俄罗斯率先宣布退出该军事条约之后，北约和美国也都随即跟进，标志着冷战时期这项里程碑式的军备控制协议面临瓦解。而在波兰会议进行表决之际，波兰外交部副部长巴托谢夫斯基表示，出于安全和国防以及波兰外交政策的利益，目前暂停适用该条约将会是必要的。维珍尼亚巴斯郡警方10号下午2:58接获通报，一架小型飞机在英格尔斯田野机场附近坠毁，警方和消防到场之后发现机上五人全部罹难。据 ABC 报道，失事飞机型号是以色列航天工业 AIA Astra 1125，坠毁在机场旁边的树林里面并且起火。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坠毁原因。巴斯郡警方表示，机上四名成人和一名青少年全部死亡，但是就没有讲明死者身份和其他细节，只是透露这架小型飞机是私人所有。上星期五，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一场访谈中提到，如果川普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他不排除再度加入川普政府工作。当日霍士新闻主持人卡夫托问蓬佩奥是不是会考虑再次在川普手下工作的时候，蓬佩奥说，如果他听到自己的名字，会令他受宠若惊。他开玩笑表示，那肯定意味着他之前的四年里面没有搞我。蓬佩奥表示，我不经常对我没有得到的工作发表评论，但是如果我有机会任职，并且认为可以有所作为，我几乎肯定会答应。卡夫托就暗示，川普会期待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必须对他表示忠诚。 蓬佩奥就回应，他相信川普总统会找那些忠诚执行他的要求的人。目前川普还未公布潜在的竞选伙伴或者内阁提名人，而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蓬佩奥先后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务卿。由知名导演基斯道法路兰执导的奥本海默星期日在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获颁最高荣誉的最佳电影奖，路兰本人亦都赢得最佳导演的殊荣。在过去几十年来，路兰的作品往往极具创新性，亦都广受好评，但是在今次奥斯卡之前，路兰的电影大多数只是入围过奥斯卡特技奖，星期日总算是一举摘下奥斯卡压轴大奖。与此同时，奥本海默亦都是当晚颁奖礼的最大赢家，入围13个奖项，一共夺得7个，除了最佳影片，还夺得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配乐、最佳电影以及最佳剪接奖。其中最佳男主角是饰演奥本海默的斯里安梅菲，以及最佳男配角罗伯唐尼。另一方面，艾玛史东就凭可怜的东西夺得最佳女主角，而该片亦都入围11项大奖，同时亦都夺得最佳化妆发型、服装、美术设计4项大奖。据美国两党10多名参议员上星期联合表示，他们正在推动一项新的立法，令下令时间永久化，结束目前一年两次的时间切换。2022年3月，国会参议院亦都曾经通过相关立法，希望由2023年起将下令时间永久化，但是国会对这个看法并不一致，众议院从未对该法案进行表决。自从那阵时起，相关立法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不过上星期五，由民主党人马基和共和党人卢比奥领导的参议员在今年刚刚恢复下令时间之前再次重提立法。马基表示，一年两次在不同时间切换的陈旧仪式不单只带来不便，还对我们的经济、能源消耗和健康产生了非常真实的影响。卢比奥就说，我们正在向前迈进，不应该再向后倒退，意思是指将时间较慢一个钟头。亦都有些议员表示，他们支持结束时间切换，但是不确定是采用下令时间抑或使用标准时间。
太平洋三岛国和美国签署新的经济安全协议，泽连斯基驳斥方济各举白旗言论是遥远的调解。玻利维亚首都因为雨进入紧急状态，印尼亦发生洪水。军机坠毁两死，拜登同霍楚发声明致哀。美国主导全球武器市场，成世界最重要武器供应国。英伟达用语言数据库训练 AI 系统，美作家控侵犯著作权。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太平洋岛国帕劳、马绍尔群岛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领袖在华盛顿签署了自由加盟协约。法新社11号报道，太平洋岛国领袖对于与美国签署一项新的经济与安全协议表示欢迎。在此之前，这项协议延长了5个月，并且引发对华盛顿在这个地区影响力的质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期待在未来20年和太平洋伙伴合作。布林肯说，这份20年协议将提供这三个太平洋岛国总计71亿美金的资金。这项经费是4600亿美金支出方案的一部分，并且已经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这项协议提供太平洋岛国安全与预算保障。作为回报，华盛顿增加影响力，并有权在广大的太平洋中部地区部署军事设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接近两年。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要乌克兰 拿出举白旗的勇气，尽早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引发全球大批信徒和网友的抨击。方济各的网络社群亦都被留言灌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教宗正在进行远距离的虚拟调解。泽连斯基表示，教宗的想法和在乌克兰的宗教人士为国家所做的努力沾不上边。乌克兰外交部就强调，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随着言论燃烧，梵蒂冈新闻办公室主任布鲁尼发表声明，说教宗使用白旗这个词单纯指的是停止敌对行动，透过谈判达成休战，而不是投降。教宗在访谈过程中亦都明确表示，谈判从来不等于投降。根据玻利维亚政府10号发布的官方文件，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近日豪雨成灾，河流在上周末溃堤，摧毁很多房屋，迫使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官方数据显示，拉巴斯上个周末有一人因为暴雨丧命。而自从今年一月雨季开始以来，玻利维亚全国已经有近50人死于洪灾。另外，印尼亦都饱受豪雨的袭击。印尼当局礼拜日表示，连日暴雨在印尼西苏门答腊省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迫使7万多人疏散，至少19人死亡，7人失踪。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日仲会有更多降雨。救灾机构警告话，洪水和山体滑坡将造成更多的损失。美国军方礼拜日证实，一架军用直升机礼拜五在美墨边境附近巡逻的时候坠毁，造成3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纽约州的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及边境巡逻人员克里斯·劳纳。事故中还有一名纽约陆军国民警卫队士兵受重伤。美军北方联合特遣部队在声明中表示，一架被派往西南边境支援联邦任务的 UH-72 拉科塔直升机在靠近德州里奥格兰德市附近的时候坠毁，事发原因仍然在调查。拜登总统9号发表声明表示，这些勇敢的边境卫士毕生致力于保护美国，我们心怀感激，他们的牺牲永远不会被忘记。纽约州长霍楚在声明中表示，他对格拉西亚和弗朗西斯科的去世深感悲痛。一家全球武器交易监管机构礼拜日表示，随着重大冲突在欧洲爆发和中东安全局势的恶化，美国再次主导全球武器市场，保持世界最重要武器供应国的地位。俄乌战和中共威胁是欧洲和亚太国家武器进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全球最大的5个武器出口国是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总体来说，2019至2023年全球10大武器进口国入面有6个位于亚洲和大洋洲，它们分别是印度、巴基斯坦、日本、澳洲、韩国和中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项目高级研究员彼得·韦兹曼对南华早报说，毫无疑问，日本和美国在亚洲以及大洋洲的其他盟友和伙伴持续高水平进口武器的主要关键驱动因素是对中共野心的担忧。他说，美国也一样认为中共是威胁，所以成为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武器供应国。英伟达公司已经被3名作家起诉，他们指控英伟达未经许可善用他们的作品来训练他的 NEMO 人工智能平台，侵犯著作权。路透社报道，奇恩、纳兹米和欧南3名作家表示，英伟达用于训练 NEMO 普通书写语言的数据库大约有196640本书籍，当中就有他们的作品。直到去年10月才因为涉及侵权而将他们的作品撤下。除了这宗案件，有越来越多生成式 AI 的相关版权诉讼。去年纽约时报亦指控微软和 OpenAI 侵犯版权，违规使用他的文章来训练 ChatGPT。
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南海新华门同两会记者会都受冲击，王毅两会四问美国，余茂春逐条驳斥，批得中共体无完肤。蓬佩奥说，若川普当选，不排除再加入他的内阁。两会期间，美舰穿越台海，日本千叶近期地震频繁，民众急囤货，超市增库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有人驾车自杀式冲中南海新华门，影片热传。中共两会期间，北京不断出事，一条影片引爆互联网，画面显示有人揸车直闯中南海新华门，现场有人高叫杀人反共产党口号。揸车的民众之后被捕，目前下落不明。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在 X 平台发布现场影片，表示在今个月10号凌晨，北京街头企满武警和特警，全个京城戒备森严。就在那个时候，一架深色轿车冲向中共最高层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现场有人叫出杀人反共产党的口号。由于新华门设置门槛，轿车闯关失败，附近的警力蜂拥而上，围住车辆，将驾驶者从车内拖出带走。画面显示武警手持不明器械，被捕的驾驶者疑似是一名男士。 X 平台有网民说，这个是英雄自杀式冲击中南海。北京一名媒体人向大纪元介绍，新华门入门之后是为人民服务的屏风，再往前有个人工湖，左右两边是围住人工湖修的通道，习近平办公的地点距离那里有1公里。他说至少有三点可以确定。第一是涉案的车不是外地车辆，一定是本地京牌车辆。第二，车主绝对不是普通人，他的车属于中高档车，而且好像是内脏的那种。第三是公安去查的话，很容易查出车主是哪个。他分析在影片10秒处，明显有个警察拿住防暴叉，司机被带走那阵还有挣扎，防暴叉将他电晕后拖走，其他人检查车里面有没有其他人，说明涉案人只有一个。他说在影片16秒处，两个着大衣的人应该是中央警卫局的人，他们后面的人是当地警察，那一带的人着的制服都是这个样式，他们将涉案人极力拖离新华门门前区域，其他人马上入新华门里面。他强调说，在12号两会的一级安保应该结束，感觉现在的北京不正常。另外在今个月6号两会经济主题记者会，根据公开消息，当日出席的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财政部部长南伐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就发展改革、财政预算、商务、金融、证券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现场直播过程中，第一排一个着灰色衫的女子突然冲向主席台，随即被她周围的人拦下，之后画面被撤换。目前回放影片中该片段已被删去。事件引起网民热议，有人说照道理第一排都是很信任的党媒工作人员或者记者啩，亦有人说下面那些人第一反应很异常，正常人这个时候不应该是站在那里不动，放低手上的东西，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那么多便衣的人向前冲。有人提醒说，原来全场都是便衣，前边的都是便衣，同工作人员冒充的记者。网民说， 今年的两会事故频出，看来很多人不满，以后大家活不下去的时候，估计类似状况会越来越多。王毅两会四问美国如谋春逐条驳斥，批得中共体无完肤。在7号人大会议以外交为主题的记者会上，王毅在回答彭博社记者提及中美关系的问题那时发出四问，将中美矛盾归到美国身上。在9号美国前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在 X 平台发帖逐条驳斥王毅，王毅宣称美国如果总是讲一套做一套，大国信誉何在？余茂春说，因为美国的那套是国际准则，中共的那一套是一厢情愿，中共信誉早就毁尽，国际上孤家寡人，成为风险之地、战乱之源，国内则早已人人私润、万众躺平，信誉同贵国无缘接轨。王毅接住问，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两个字就紧张，大国的自信何在？余茂春说，美国、中国人民同全世界听到中国两个字好欣慰，听到中共两个字就好焦虑，因为中共是自由的敌人。如又反问，为什么中共一听到代表自由民主的美国两个字就紧张，伪光正的贵党自信何在？王毅仲问，美国如果只是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余茂春就反驳，因为中共的发展不正当，同国际公理相违背。王毅最后问，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高端，只是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余茂春就驳斥，因为中共利用国际公平竞争的机制破坏公平竞争原则，危及全球自由贸易系统，不单止美国警惕，全球市场经济体制都在度积极阻止中共反市场行为和政策。在这次记者会，提问的记者以官媒记者为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丁树范在7号对大纪元表示，这个记者会虽然搭配少数几个好像彭博社这些西方媒体，但其他大多数是第三世界国家，包括非洲、埃及、俄罗斯等，感觉上王毅就在这里演一出戏。蓬佩奥说，若川普当选，不排除再加入他的内阁。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8号说，如果川普在总统大选中当选，他不排除再加入川普政府工作。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蓬佩奥先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务卿。当霍士新闻主持人问蓬佩奥是否考虑再次在川普手下工作那时，蓬佩奥说，听到自己的名字让他受宠若惊，他又开玩笑说，这个肯定意味着他在之前的四年里面没有搞和。蓬佩奥又说，我不经常对我没有得到的工作发表评论，但如果我有机会任职，我认为我可以有所作为，我几乎肯定会答应，藉着这个机会努力为美国人民服务。主持人暗示，川普会期待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必须对他表示忠诚。蓬佩奥就回答说，我相信川普总统会寻找那些忠实执行他要求的人。他又补充说，我认为作为总统，你应该总是希望每个人都是这样，他亦希望自己的团队能做到这点。川普尚未公布潜在的竞选伙伴或内阁提名人选。 两会期间，美舰穿越台海，当中共两会在北京召开，一艘美军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说驱逐舰是例行性通过，但中共声称拥有台湾海峡的主权和管辖权，并要求军舰驶过台海必须经过北京同意。中华民国陆委会回应，台湾海峡是国际航道，美军是在度维护国际航道自由。专家认为美军此举旨在震慑中共。两会期间，美国第七舰队发声明，美军白克级驱逐舰飞鹰号五号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并强调驱逐舰经过的台湾海峡航道在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之外。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说，美国驱逐舰咁啱在中共召开全国两会期间通过台湾海峡，我觉得最主要目的是向北京提醒，台湾海峡是国际航道，属于国际海域公海。简单啲讲，冇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声称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中共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在5号声称，正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踪监视美军驱逐舰，随时应对一切所谓威胁挑衅。日本千叶近期地震频繁，民众急囤货，超市增库存。日本千叶县近期地震频繁，造成当地民众忧虑大地震发生，连忙采购防灾物资。当地超市鉴于过去发生的缺货情况，亦开始采取增加库存等对策，并呼吁民众不用急于采购。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从2月下旬以来相继出现震源在千叶县东方外海等处的地震，造成千叶县内超市等商家的瓶装水和非常食，包括罐头、泡面、即食米和调理包等持续热卖，研判可能受311大地震13周年将届和1月能登半岛地震影响。鉴于311大地震曾发生商品缺货等情况，各商家都努力确保存货。一间店家负责人员说，民众不用急于购买，商品存货都很充足。家住杂志野市的75岁男士在7号跑到千叶市的一间大型卖场采购，他说千叶县地震变多，几时发生大地震都不知道，所以来买水等物品。这名男子得知能登半岛地震，很多灾民为水所苦，所以之后开始慢慢采购水、携带式尿袋、卫生纸和安全鞋等防灾物品。该男士过去曾经历过想买的物品缺货等情况，所以这次亦有所担忧。他说7号如愿买到瓶装水。大型超市业者表示，从数据上看，2月下旬到3月上旬地震频繁发生期间，他们在千叶县42间分店的饮用水和非常食的营业额成长，较去年同期分别是 1.3 倍和 1.8 倍。另一间超市业者就说，明显看到购买整箱水和杯面等非常食的民众增加。业者推测可能是接近311大地震13周年，提高民众的防灾意识。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中谷内一说，过去灾害等情况发生嗰阵出现的生活必需品缺货，好多时只是制造商的货未到店家，产品本身数量其实是充足，但只要听闻缺货的消费者同时抢购的话，就会助长缺货情况发生，呼吁消费者应避免着急大量抢购商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重磅突发，有人驾车冲撞中南海，共军三号人物披假战力，涉军队造假实情，笑死！解放军拍片警告网民唔好翻唱，却拍成教学片。2024年嘅3月10号凌晨，网传视频显示有人驾车冲撞中南海，司机被警卫当场抬走。呢一幕被路过嘅司机拍低落嚟。两会代表沉睡嘅北京城街头，企满咗武警同特警，全北京戒备森严。即使系咁，一位雇佣嘅驾车者一脚油门驶向新华门，无奈新华门嘅门槛太高，冲出数十位警卫。群涌四起，将呢一位司机抬走。大陆公民记者赵兰健呼吁话：呢位勇士凶多吉少，请各位参考坦克人，佢为2024年两会留下光辉嘅符号。雇佣者驾车冲击新华门，消息瞬间喺网络传开，网友震惊话：英雄越嚟越多啦！亦都有网友担心呢、这个路过拍视频嘅司机，估计已经喺里面饮茶。更多嘅网友就表示，这个是中共灭亡的前兆，破窗效应已经开始。中共两会期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军方的人大代表会议提到发展所谓新质战斗力。中共军方三号人物何伟东较早之前强调了军方的形式主义，称打击假战力。外界认为这个似乎泄露了军队腐败和造假的不合实情。南华早报在3月9号报道说，根据媒体获得的会议记录显示，中共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在人大会议的军方代表团分组讨论的时候，发誓要打击他所谓的军队虚假作战能力。从公开的中共官方报道看，何伟东在人大会议军方代表团分组会上提到反腐，要求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时事评论员李林在9号对大纪元表示，何伟东发出的信息含糊不清，但是联系官媒公开报道批评的形式主义，可能就是指向媒体获得的会议记录所谓的虚假作战能力。何伟东发誓整治，意味当时在会场上气氛不是很好。他认为何的动怒可能是采购有缺陷的装备以及训练期间部队中的欺骗行为有关。何伟东的话间接证实了之前美国媒体报道的话，中共军方导弹入面用的不是燃料，灌的是水。今年1月6号，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方情报评估列举了几个中共军队腐败的例子，包括导弹中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以及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盖没办法有效开启。武器采购是近期中共反腐败调查的焦点。2023年的7月，中共宣布倒查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违规违纪的线索。近几个月来，中共军方官员遭到全面清洗，特别是负责监管核武库和装备采购部门的火箭军和装备系统官员，包括前后几任火箭军高层和多个国有航空军工高级管理人员、专家。去年10月，李尚福被免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他并在两会之前被移出国防部官网的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名单。2017年开始，李尚福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负责人。假训练就是中共军队的传统，中共军方喉舌曾经变相曝光大量的案例，其中2013年当时的广州军区某装甲旅全体军官接受考核，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突然提高，结果发现实际越野路程不足5公里。成都军区某团的障碍考核不挂铁丝而是挂橡筋，让士兵轻易过关。在南海举行的比武考核中，某潜艇部队竟然在潜水区域海底做手脚，用以指示方向。2020年的12月3号，中共军网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师开展反潜实弹考核训练， 原来用于反潜的深水炸弹被投到去农田入面，变成普通的空投炸弹。反潜机的训练变成了轰炸机低空投弹。习近平强调新质战斗力，分析指亦都是暗示战力质量不得。身兼军委主席的习近平3月7号在出席人大军方代表团分组会议的时候提出发展新质战斗力。新质战斗力一词不是习近平原创的，中共人民日报早在2015年底就在国防知识栏目提到新质战斗力的概念，只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中共军部亦都在2017年4月19号刊登过题为新质战斗力从哪里来的报道。在习近平喊出新质战斗力之后，该词成为两会热词，但是官方对他的真正代表是什么意思并没有一致的讲法。根据官媒报道，政协委员空军少将吴德伟提到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人大代表空军航空兵某部陈金兰就说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要求发展新质战斗力，其实亦都是间接暗示武器装备质量有问题，训练亦都有问题，战力质量存在问题，所以他强调今后不比再造假。但是问题是腐败是中共的特质，中共军队已经病入膏肓，习近平那些话只是嘴上讲得漂亮，最后是水中捞月，做不到。中国禁止民众翻墙上境外网络，军人触法仲会加重处罚。解放军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今日在抖音推出案例影片，警告翻墙的严重性，想不到将影片拍成了翻墙教学，还告诉大家听翻墙之后的好处。影片以一名军人翻墙为主角，指出他翻墙的行为被监控手机发现，遭到逮捕严惩的过程。影片教学想要从中国联想境外网络，首先要下载网络加速器，然后购买 VPN 服务，这样就能够畅快打境外游戏，使用推特、念书等平台，还有激情小电影。影片令到中国网友目瞪口呆，这个是出教程吗？一时不知道是普及法律常识定是上课教程的。多谢指导，马上开始做。拍这个短片的人不少翻墙啊，不会的都被你教会。我怀疑你出的不是科普短片，而是教程短片。好一个实践教学。解放军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今晚将影片下架，修改之后又重新上架，将影片中使用的软体画面进行处理，令网友看不清楚使用的软件，还呼吁大家不要当教程看。
王毅挑衅美国，被余茂春毫不客气地驳斥。两会期间百姓造反，女子冲击中共记者会。美第七舰队改在日本维修，提升美军印太核阻力。俄罗斯后院不安，亚美尼亚考虑加入欧盟。中共外长王毅日前在记者会上将矛头指向美国，嚣张发出4个质问。没想到被美国前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3月9号在社媒平台上毫不客气地驳斥，将中共批得体无完肤。3月7号王毅在中共人大二次会议以外交为主题的记者会上，在回答彭博社记者有关中美关系问题时发出4问，将矛盾归到美国身上。3月9号余茂春在 X 平台发帖逐条反驳。王毅的第一问是，美国如果总是讲一套做一套，大国的信誉何在？余茂春回应，因为美国的那一套是国际准则，中共的那一套是一厢情愿，中共的信誉早就已经丢尽，国际上孤家寡人，成为风险之地，战乱之源，国内则早已人人私润，万众躺平，信誉同贵国无缘接轨。王毅接着发难，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余茂春的回答是，美国、中国人民及全世界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好欣慰， 但听到中共这两个字就好紧张焦虑，因为中共是自由的敌人。余茂春仲反问，为什么中共一听到代表自由民主的美国两个字就紧张焦虑？伟光正的贵党的自信何在？王毅仲质问，美国如果只是给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其他国家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余茂春反驳说，因为中共的发展不正当，和国际公理相反。王毅最后问到，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高端，只被中共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余茂春驳斥说，因为中共利用国际公平竞争的机制破坏公平竞争原则，危害全球自由贸易系统，不单止美国警惕，全球市场经济体制都在度积极阻止中共反市场的行为和政策。围观的网友都拍手称快，有人说，其实每次听到中共外交部的发言都笑到不得，表面上是骂其他人，细细一品全部都是骂自己。中共只有靠无诚信的欺骗世界，自由民主国家淘汰他才是正道。有人说，没听人叫王毅是王公公吗？他只是个传声筒。还有网友希望能够看到余茂春和王毅有机会面对面，看一看王毅被驳得体无完肤，气急败坏，一句话都答不上来的样子。另外，在中共两会讨论虚假的 GDP 成长数字之时，拜登隔空被中共拆台，指出中共并没有在这里崛起，公开否认了东升西降，他亦都亮出了美国对抗中共的业绩，包括美中贸易逆差新低，维护台海和平，组建围共联盟和科技制裁等，并且断言会赢得美中竞争。时评家杨威认为，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白热化，如何对抗中共将成为公开辩论的项目之一，中共难堪的日子才刚刚开始。中共两会在北京召开期间，意外事件频传，除了有被民间称赞为勇士的男子驾车直闯中南海之外，记者会亦突发意外，一名女子突然冲向中共记者会的主席台，吓得当局人员急忙拦截。据公开消息，3月6号中共两会经济主题记者会，当日出席的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就发展改革、财政预算、商务、金融证券等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现场直播过程中，一位坐在第一排的穿灰色衫的女子突然冲向主席台，随即被她周围的人拦了下来，随后画面就被撤换。目前回放短片中，该片段已经被删去。事件引起网民热烈讨论，有人说，按道理来讲，第一排都是很信任的党媒的工作人员或者记者，为什么会这样？亦有人观察到，下面那些人的第一反应很异常，正常人这个时候不应该是站在那里不动，放低手头上的事，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么多便服的人向前冲？有人提醒，原来会场全部都是便衣，前面的都是便衣和工作人员冒充的记者。网友说，今年的两会各种事件频出，看来有很多人不满，学总理记者会的样子，以后这样的记者会就不要开了。还有人推测，以后大家都活不下去的时候，估计类似状况会越来越多。继日前江苏张家港政府被炸后，3月9号凌晨，河南郑州奥体中心附近，一群电动摩托车在街头挑衅警车。同一日下午，山东临沂交警在查网约车的时候，一辆白色轿车突然碾压交警逃跑。日前网传江苏一企业主用煤气罐炸了张家港市政府。对此，社交媒体平台 X 上一些网民纷纷拍手表示，这次炸啱了，冤有头债有主，出门转了是政府，不要再报复社会了。
中国瓶装水市场变天，中共大开杀戒。日本想强行撤除中共设置在钓鱼岛的浮标。应对中共在南海的挑战，菲律宾采取新战略。美国酝酿加大制裁中国晶片业。加拿大骑警说，握有中共警察站的可靠信息。 近日大陆社交平台和网络上突然出现针对农夫山泉的所谓除奸行动。农夫山泉的包装图案被解读为富士山，红色瓶盖亦被指责为日本的旭日旗，东方树叶茶派的包装设计就被指为是靖国神社。传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曾经是娃哈哈的省代表，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娃哈哈，钟闪闪的仔是美国籍，亦被指责。有评论认为这个是中共掠夺私营企业的新的套路，先用舆论开导将你搞臭，然后明抢成为顺理成章。2月28号娃哈哈集团创始人钟庆后去世，在中国掀起一波悼念潮，这种追思却演变成追杀钟闪闪，话钟闪闪创立农夫山泉和娃哈哈打对台，跟住发起抵制农夫山泉的活动。2月28号和29号娃哈哈销量超 500%， 农夫山泉自2月28号起连续5日销量暴跌，一度暴跌超 90%。 农夫山泉股价连跌3日，市值蒸发300亿。8号在深圳一间便利店的老板遇到外国碰瓷，一名男子挑衅指责便利店里面有农夫山泉是卖日本嘢不爱国。网传的影片显示一些女工正在度将好多箱的樽装农夫山泉水倒了。小粉红话是那些红色樽盖象征日本国旗。于是有人铺出茅台的红色樽盖图，话唔通接落嚟要开始倒茅台了咩？睇嚟共匪是必须要毁掉农夫山泉，因为娃哈哈集团是共匪某啲家族的白手套。X 平台账号 Lily 质问话：企业下20000名员工将何去何从？20000个家庭的生活来源靠乜嘢解决？呢啲粉红一啲都唔关心。网友纷纷议论话：如果以农夫山泉案例为例，咁娃哈哈嘅 AD 钙奶上嘅红点亦涉嫌日本旗，而华为系集台奸、日奸、美奸于一身嘅三姓汉奸。冇几耐，华为亦开始中招，不过针对嘅系华为生产嘅麒麟晶片，佢嘅名字被质疑亲日本。X 平台账号红蛙研究所话：最识打砸自己人，仲能够厚颜无耻咁对无关嘅人叫同胞。喺专制独裁政权下，呢啲行为都系被授意，传达嘅歪曲内容都系被党放行嘅。只有韭菜不知道真相。7号连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石俊亦说，这些将农夫山泉产品设计和靖国神社联想一起的网友思想太过跳跃，为农夫山泉辩护几句，结果立即招来粉红的围攻。亦有网友披露农夫山泉钟老板的背景不一般，估计亦就是江泽民、黄岐山和曾庆红的白手套。小粉红这一波的强力攻击背后的操作者，那很可能就是习近平，其他人哪有这么大的能量。有人列出中国樽装水背后的资本信息，怡宝和娃哈哈是国资企业，农夫山泉是民营企业，康师傅是日本和台湾的合资企业，冰露是美资企业，农夫山泉在中国市场占比 26.5%， 位居第一，娃哈哈市场占比 9.9%， 排名第四。大陆网友感叹樽装水市场看来要大变天了。时政评论人文超总结话，农夫山泉钟闪闪被出征背后有好强的营销痕迹，舆论有三步升级。一，人格攻击，话钟闪闪忘恩负义，是农夫捅蛇。二，国家攻击，农夫山泉媚日辱华。三，叛国嫌疑，佢个仔系美国籍，每一步放乜嘢料，又带乜嘢风，有强烈嘅设计感。结果系农夫山泉嘅销量暴跌，股市市值蒸发大约300亿港元。目前在中共操纵大众心理作为一个产业已经相当成熟了， 有出设计方案的，有水军公司，即是网络营销公司，一条龙作业。这些水军公司亦是中共大外宣策略的承包商，对外是认知作战，对内是商战。对外是要捧他们要捧的大外宣账号，水军集体加入某些账号的 fans 团，内外两战同时作战。大概中共亦认为孔子学院关了之后，将海外一些没人看的中文报纸和电视台关了，将钱给水军更加划算，效果更好。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官方对这样的一种行为，他是进行了有益的纵容，甚至是默许的。官方他们可能需要利用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事件，来转移海内外对两会期间的新闻的关注。两会其实爆出了很多令人关注的焦点，国务院的总理李强例行的新闻发布会被取消，军方的高层苗华突然被消失等等，都成为海内外的舆论关注的焦点。对农夫山泉的舆论围攻，可以转移大众对两会的相关的一些重大的政治新闻的注意力。唐正远说，习近平执政以来急速的左转，他需要国内有文革这样的极左狂潮的所谓爱国情绪。中共当局现在正遇到非常严重的统治危机，每当中共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的时候，都会挑起群众来斗群众，分散转移大众关注的焦点，大家都会陷入到政治抱负和政治抗议的深水之中的时候，真正的危机，经济啊，其他真正的危机，它就自动地被忽略了了。3月8号，外务大臣上川洋子表示，日本方面正在考虑进行拆除和搬迁，针对中共在钓鱼岛周边日本专属经济区设置的浮标。同时，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日本和美国正在考虑允许美国海军军舰在私营造船厂进行大规模维修，从而令到这些军舰能够在日本水域停留更长时间，而无需回国维修。1月29号，日本在钓鱼岛的东海专属经济区内发现一个浮标流物，浮标上面写着中共海洋监测的标志，直径大约5米，已经反转了，并且丧失了功能。上川指出，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共方面对有关事实作出解释。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等的介绍，在钓鱼岛西北还有中共设置的浮标，位处日本和中国中间线的日方一侧，标记为中国海洋观测浮标，直径达到10米，相当巨大。日本政府在去年11月的日中首脑会谈和外长会议上多次要求拆除该浮标，但中共方面没有回应。上川外相强调说，我们认为中方将浮标设置不顾的状态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据日本防卫省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日本私营企业一直在从事运输船等不直接参与战斗的美国舰艇的维修工作，但预计新的计划将扩大日本公司能够处理的船只范围，包括驱逐舰等舰船，并且令他们能够展开全面的维修和保养工作。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舰艇将受该计划影响。该舰艇在北京提出广泛领土要求的东海和南海等地区执行任务，通过在日本进行维护，这些舰艇将不用返回美国进行大修，从而令盟友能够降低成本，缩短舰艇的停航时间。美国军舰在日本停留更长时间，亦意味着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有更多机会进行联合演习。美国海军部长托罗刚刚结束了对南韩和日本造船厂造访的西太平洋之旅，他呼吁更多的外国盟友投资美国造船厂。 3月8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示军方实施一项新战略，以捍卫菲律宾领土和经济利益。9号菲律宾总统府办公室发出声明说，该战略是小马可斯政府为解决和中国的海洋争端而采取的全政府策略。特奥多罗说，我们正在度发展保护我们整个领土和专属经济区的能力，以确保我们的人民和未来几代菲律宾人能够自由收获和享受理应属于我们的自然资源恩惠。特奥多罗一月份提出的综合群岛防御概念，是提升这个东南亚国家军事能力和协调政府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令菲律宾国民和公司以及政府授权人员不受阻碍地勘探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境内的自然资源。一位地缘政治专家表示，小马可斯政府通过了综合群岛防御概念或战略，这个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表明了政府认真对待菲律宾面临的外部安全挑战。德拉萨大学教授雷卡斯特罗说，该战略的本质是发展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投射综合力量的能力，不单只是在菲律宾海和南海，而且是在其整个领土管辖范围内。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两艘中共海警船只对菲律宾军方租用的一艘执行补给任务的船只使用高压水枪，造成四名菲律宾人受伤。在两段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中共船只刻意接近菲律宾船只，两只船随即发生碰撞。在碰撞之前，菲律宾方船员试图利用浮球减低船身的伤害，整个过程中共船员冷眼旁观，并拿着摄像机记录。根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正在考虑将长荫以及另外五家中国公司增加到所谓的限制获取美国技术的实体名单中。美国去年采取行动，拒绝向一家大型中芯国际入口美国产品。该工厂生产了为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提供动力的晶片，这做至少阻止了一家供应商 Antagris 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晶片制造材料和零部件的运输。近几个月来，美国积极采取行动，阻止向中国运送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以阻止北京获得可能增强其军事实力的美国尖端技术。消息没有提及新黑名单的五家中国公司细节。据加拿大 CBC 报道，蒙特利尔地区的两个华人团体被指控设立了中共政府的秘密警察站，并以诽谤为由起诉加拿大皇家骑警，而加拿大皇家骑警总监就坚称其警员是根据可信的信息行事。在这个礼拜较早的时候，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满城华人服务中心和南岸华人服务中心及其执行主任李西西提起诽谤诉讼，指控加拿大皇家骑警在这里公开指控其代表中共政府设立非法警察站之前没有进行适当调查。之前加拿大皇家骑警指控他们充当骚扰和恐吓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成员的机构。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